问题的标题是上学好累，麻木不仁，内心空空的，想休学或者退学。描述的内容是在学校真的好累，日常上大专的科目的课，括号不喜欢不感兴趣但不得不去学，括号完。周末上专升本的课，括号听不懂，都是纯靠自学，考试也有几科没考过，考不过一科就没有毕业证的那种，跟大专一样，括号完。真的没有理由没有办法去一次次说服自己读下去，每天都感觉自己跟行尸走肉一样的学，麻木不仁，内心都是空空的。但是如果休学的话，回家会跟父母吵架，说我不读书能做啥，什么都做不了，在学校也没啥好朋友，内心空虚，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好想回家，为什么要我这样，我不理解，每天一大堆破事让我压榨在学校，除了吃就是做这些破事，处理这些破关系，每天都烦，每天都不开心，说不出的难受。描述就到这里。
似乎这个提问者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像是一个很焦躁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一种，从感受上来讲是很无力的，因为它有两个科，是科学的科或者科目的科，我不清楚是否是打错别字，就是那个上课的课。
科目吧，也许是。
但他说上这个科的时候是一个，就仿佛一个是工作日是上大专的科，然后周末上专升本的科，而且这个都是有括号，括号好像变成了逃也逃不掉，还必须得上完。起码听着他所描述的，很像是在流水线的工人，就这个活儿倒不见得会很喜欢，也说不上有多讨厌，就是为了生活。但听上去，他好像中间是没有任何休息的。首先是没有动力要这么读下去，但他又会说，包括他对于他现在的这种状态，他用了一个词，是行尸走肉，还有麻木不仁，内心都是空空的。
我想要回应你前面那个想象啊，流水线的工人， 还想做一份工啊，因为哪怕是在流水线上做一份工，有没有可能其实也会出现，也许谈不上是振奋，也许也谈不上是快乐，但当我们把那份工看成是一份工作，一份收入来源，包括你刚才也会提到说有一种讨生活，就是生活下去的手段或者方式的时候，就好像其实我们在说流水线做工的这件事情或者这种场景当中，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意义啊，就我做这件事情是要达到一个目的的，而且做这份工最终会得到我希望获得的报酬，可以让我继续生活下去。当然我们后来你也谈到说那个空啊，包括好像空是一个蛮关键的内容和信息，在这个问题里面啊，无论是在标题里面还是在描述里面，其实多次会出现这个字，包括麻木其实也会有一种空空的感觉。我在想好像那个空似乎是有一种缺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意味，或者说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也许是我想到的意义，也许是别的。所以这样对比起来，好像那个处境要就是即便是我们在做一件好像自己并不喜欢或者并不情愿做的事情，但它仍然能够支持我们的生活，就做一份普通的工作，或者说不开心的或者没有让人觉得特别振奋的工作，好像还不一样。会少的更多。
一方面，我是感觉到这个提问者，因为这种状态下，他不是很，就是怎么讲，是一个很独特的，或者是他似乎是这个年龄阶段里边，似乎都会存在着的一种状态，就是就像他一直说到，就是怎么讲，就是说他说。休学的话，回家跟父母会吵架，然后不读书的话，还能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就在这个特殊的年龄阶段里边，好像就是，就所有的，无论是家庭还是说社会，对他们的某种要求，可能就是要好好学习。 而当学习上遇到了一定的，给我的感觉是他失去了某种动力，
嗯，
可能是目标，可能是更加具体化的，或者是能够有着明晰的自发性的这个部分，
嗯，
好像变成了就像刚刚所说流水线，那是任务，
嗯，
甚至是那是工作，
嗯，
好像在一个正式朝阳的那个这样一个时期里，或者是最应该有活力的这个时期里，却做着看起来好像是这种很机械化的，或者是很无生力的，就是的这种状态，或者这样的一个行为，起码原因是因为他不感兴趣，但他又无力去改变这个局面。我认为这可能跟他所说谈到的某种累，然后麻木，甚至是内心空，我认为可能跟就是这部分有关系。
嗯，
甚至是好像也没有办法通过什么渠道改变这个局面。
这听上去很挫折。
我比较关注的话，会很容易留到，当他遇到这个局面的时候，他首先第一反应是想要回家。
嗯。
但另外一方面来讲，他已经有所预期，如果回家的话，是会跟父母吵架。而面对这个局面的话，他会就好像他处到了一个就是一种憋着的一个位置，特别他最后说到每天都烦，每天都不开心，说不出来的难受。就是似乎所有的部分都停留到了其实是一种相对的幻想之中。
怎么讲呢？
就像，也许他试过跟父母提，也许他可能，因为我不清楚他有没有请过假，但在放假的时候，他肯定是直接去回家的。就是他在面对这样一个处境的时候，好像就给我的感觉仿佛。他一直在做一个回避的一种状态，就因为这里面感觉就像回到家，好像回到家就可以不去面对。而回到家所面对的那个局面是父母吵架，就是父母跟他吵架。而这也是他想要回避的，因为毕竟他也没有因此而请假怎么样。所以好像所有的局面，就像他所说到的，都让他不开心， 都让他感觉到很烦。
嗯，
而他又认定了一个部分是他父母所给他的反馈，除了读书以外他还能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做不了。 嗯， 嗯，就是他好像被就是就他所描述出来的这种情境，他仿佛是被软禁了。
嗯
嗯，就是被限制了一定的自由，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好像又没有实际层面谁在限制他自由。
嗯，
像是规则，像是别人对他的期待，像是他这个年纪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嗯
嗯，所以我认为这里面会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什么东西搅在一起了。
嗯，
我在想象嗯，就当年在上学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朋友在上学的时候，仿佛就是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时间是不够用的。你一旦有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就是不够用的，你每天都有着其实是一个相对充分的一个安排的。
嗯
嗯嗯，而且这是个大学，嗯，有社团，有各个的相关的这种团体。
嗯，
包括如果他是在读大包括大专的话，因为哪个学校其实都会相对的有实习的这种空间，包括学生会，就是你想要让自己忙碌起来是有很多方式的。
嗯，
但听起来的话好像看着他很忙是在上课，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好像都是空的。
嗯哼，
就很像是一个，还不像他在上课，他很像是陪读的。
嗯哼，
而他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部分完成，但他又没有任何的期待或者是目标。
嗯，
好像形成了一种煎熬。
我会隐约的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是被倒置了，被倒置了，似乎有什么过程是被翻转了。我不知道我的那个感受和你前面提到那个好像很难描述的那个感觉的关联是怎么样的，但我会想到其实在前面也提到了提问者的年龄阶段，包括说其实从他的问题的描述当中可以很清楚的判断，起码限定在一个范围内啊，18到22岁之间吧，起码21、22岁。而从原先的高中或者初中或者整个之前的学业状态，然后进入到大学的领域， 专业是更加细分了，好像考大学这个过程当中也在面临自己要做怎样的选择，对于以后所学的科目包括以后想做的事情。而通常好像在大学当中，因为除了学业以外有其他的活动，很丰富的安排是可以存在的，可以存在的，其实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选项选择的空间，而不仅仅只有像原先一样你只有学业这么一件事情可做，也许还会有如果有特长的话，可能会偏向特长生的那个选择，或者其他的什么，包括你也许会有体育啊，你毕竟要锻炼身体。所以当面临更广阔的选择空间的时候，其实也在向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去提出了一个是否可以利用这些空间和不同的选项去做自我探索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提出了这么一种可能性。也许我们对于提问者当初对于大学专业的选择可能没有办法了解的很多，但从他的口号里面我们能得知的到能得知的是，他不喜欢，不感兴趣，觉得这些科目是不得不去学。也许专升本对于进入到专科院校的学生而言是一个可以再次升学的机会，也许在这种情形之下仍然在面临其中仍然会包含一些选择的空间，比如说可不可以跨专业或者学相关的专业。也许延续着专科的科目或者说专业继续读上去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因为前面有基础而且你正在学。如果是跨另外的专业的话，那意味着说好像你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啊，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不同的科目上。而对于提问者而言，或者他在面对专升本的科目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听不懂，都是纯靠自学，考试也有几科没考过，好像那个难度是还蛮大的。我可能会想象说，也许对于提问者而言，他似乎是选了一个跟自己原本所学的专业不同的方向，也许会出现提问者像在括号里面提到的那样的情形。而专升本作为一个机会就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实也意味着说你要去付出一些努力才可以达成这个机会最终能够给予我们的那个结果。而在面临难度好像更高的科目要去学的时候，似乎这个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考不过一科就没有毕业证的那种。提问者在描述当中括号里面所说的这个话，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感觉，好像是受到了刁难吗？就似乎是我原本所学的这个科目我很不喜欢，不感兴趣，也许想要再换一个不同的方向，顺便也刷新这个学历。
事实上来讲，我会有一种感觉，感觉是在于，其实是在更早的，或者说，可能是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原因是，如果说他真的只是对他目前这个专业不感兴趣，或者说，或者说学习上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的话，他可能呈现出来的问题可能应该会有所区别，就像要么就是学习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或者是总是想学，但是好像效果很差，完成不了他所设定的这种学习任务，或者是学习成绩有所下滑之类的。我个人感觉得到的是，他不是在这个学习的位置上，而是有一个更早之前的一个位置，是他似乎在回避着，怎么讲？他回避着某一个很具象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如果说他要想放弃学习，他现在完全可以躺平去玩游戏去，就是大学怎么讲，因为没有这么多人，事实上来讲没有那么多人去管他，就是没有家长包括老师对大学生的这种开放程度，也没有说是中学时代的那么紧张，不会天天有人跟着你，你想去在寝室里面去玩游戏也好，还是去网吧玩游戏也好，或者是像刚刚我们所说到的那些娱乐的这种活动，其实没有谁真的会拦住你的，但看上去他好像就是在回绝着。如果说他真的不想上专升本，他不是必须上的，就像你刚刚所说，就是这事实上来讲是一个选拔性质的，就是你通过选拔你才有机会去参与到这个考试的。我的感觉好像我刚刚隐隐约约的在你说的过程里会体会得到，提问者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不甘。好像他不甘心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是他不甘心好像目前的自己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与此同时的话，好像又出现了一个一种担忧，就是好像对于未来即将要面对的生活，因为如果他已经开始上专升本的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大概率是已经是在就是已经是第二年或者第三年的，就是即将要面对的可能就是个毕业的，因为如果他刚开始上的话，可能专升本应该还是会早一些。所以我想的是，那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好像他还没怎么上大学，或者没有做好准备，究竟是接着考学，还是说要面对社会。我会感觉得到，就像当他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或者他认定他自己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但生活或者现实在不停地把他往前推。似乎这个部分让他陷入到了一种纠结里边，或者是不知所措里边。他无法专注他当下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当下的事情做得很好的话，好像你就认定了或者认命了，对未来的事情就注定就这么发生了。
他还没有真的到那个位置。
是的，所以他出现了一种你说我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潜在的抱怨，他抱怨的可能不是一个具象的某一个人，好像就是他对于他现在的这个处境，他似乎没有做好准备，他也没想清楚。就像他这个感觉很像什么，很像就我们你那会儿刚刚提到了一个场景，就是 高三的时候考完高考该报志愿的时候，
嗯，
你其实对于未来就是你所处的这个专业你压根不了解，
嗯哼，
但是你选择了可能还是要也可能会被调剂，
嗯，
啊，最终你面对的是一个专业你可能要学三年或者学四年甚至是学五年，
嗯，
而那个是这个时间段里边可能有些人他上来之后他喜欢，他上来之后就会很有动力，如果他不喜欢他就有点像他就有点像是那个强扭的瓜不甜一样，
嗯，
他试图他也试过努力，但是好像最终结果仍然没有产生一个良好的化学作用化学反应，
嗯
那在这样一个半推半就的一种状态之下又面对了新的一轮，好像是选择但又好像是没得选，有点像是他所呈现出来有点像是这个味道，
嗯哼，嗯，包括我们回到前面一点点的位置啊，就在第一个括号里面的内容，对于上大专的课不喜欢不感兴趣但不得不去学啊，你刚才提到就可能我会看到这个括号里面的内容的时候想到的是，嗯，也许和你前面提到的那些想法相关，这好像是一个你真的进入到一个专业领域去学习的过程里面才能得出的结论，
嗯嗯嗯，
就好像是提问者无论如何通过目前在大专院校内所学习的科目得到的了解，哦，好像我不喜欢这个学科，好像我没什么兴趣，我也不想要继续学下去，
那
我在想这个结果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我可能不禁会想到就原先的就是在我们读大学之前的常常会想到的高中学习状态是你只需要顾好你的成绩就可以了，就我在想那个没有准备好，我想有没有可能也在这个位置发生，比如说好像曾经我们甚至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能够了解除了我们正在学习的高中课程以外的其他东西，包括去有机会接触到有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职业，包括具体什么样的职业是在做怎样的事情，那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就哪些事情也许是我可以了解并且觉得感兴趣的愿意去尝试的，而对于这些事情感兴趣的事情的了解也许也会带着我们走向需要为那个职业方向去做准备的科目或者专业，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好像对于大学科目的选择就是清晰的或者说比较容易确定的，而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确定，好像我在想也许也会帮助我们去更能忍受在那个求学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无论是有的具体的科目可能真的让人不那么感兴趣，就像我回想起当年在学习解剖的时候的样子，或者说之后学习统计数理相关的内容的时候的感受，可能确实会有一些极个别的科目我们感到有点困难会觉得提不起来兴趣，但因为那是我们希望能借此通向我们最终想要做的那件事情的过程好像也变得可以忍受了，
嗯，
而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也许和就好像我们在外围啊去想象啊也许那是我们想做的事情，而或许到真的投入到相关专业或者科目的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仍然因为有更多的了解而变得让我们觉得哎怎么不像我们原先所想的那个样子， 这是一种情形，而另外一种情形，好像我刚才也多少说到一点，因为原先的学习状态似乎没有留下更多我们去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的机会。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那个做选择的判断有可能更经常会依赖于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听说什么专业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是需要的，或者说好像我听说其他的同龄人或者家里面的长辈会有相关的建议，那么我就依照其他人的这些建议，或者说我听到的别人的选择来做我的选择。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其实原本就缺少了好像这是我想做的，或者说这是我愿意去尝试的，可以作为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支撑着我们去完成这件事情的基础。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在想好像也是容易出现提问者在第一个括号里面提到的那种情形，就好像我做了这么一个选择，但因为之后的学习过程让我得到的了解变得就是完全不喜欢。好像这种不喜欢不仅仅是个别的学科，就更像是对于这件事情整体的不喜欢，就提问者的括号里面描述的那个情形，不喜欢不感兴趣但觉得不得不去学。所以我在想好像这也会让我觉得是跟那个空有关啊，就似乎这个选择不是发生自或者生发自啊，生发自也许更合适，生发自我对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了解。那么在没有这些了解的情况之下，好像就是处在某种类似于虚空的状态，而这个时候也许会更容易接触到来自于外界的一些替代性的选择的依据。所以我在想可能也包含去回应你前面提到的那个内容，也许更清晰一点的那个感觉，就对于我前面提到说有什么东西是被倒置了，或者说有什么过程是被翻转了，就我会觉得也许跟那个替代有关系，就似乎原先只有学业，或者更具体来说是学业成绩，只关注这一件事情的情形之下，而少了一些对于自己也好，还是对于自己未来可能会面向的世界和社会的了解。转而在面临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好像那个虚空的状态就被其他的东西所取代了，替代了。所以我想好像提问者在题目当中后面那句话，想休学或者想退学，其实有点像是在对那个被替代了的内容去表达什么。
听上去有点像是在赌气层，就是赌气层面时的这种发言， 然后也会有点好像在表达出一种壮志未酬的那种不甘心。
嗯嗯，或者说好像提问者在试图想办法把取代了的那个替代品给推出去。
嗯嗯嗯，
或者说有点像是在去试图修正那个替代的处境，包括说也许也和我前面提到那个翻转的倒置的那个过程，你想要往前回一点。
嗯嗯，
包括你刚才前面去强调提问者在面对学业上的目前的困境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回家那个动作跟倾向。好像说到这里那个好累啊，包括每天都很烦啊，都很不开心啊，说不出的难受。
嗯嗯，
似乎变得说得通，或者说可以多少理解一点。
嗯，我有比较强烈的一种无奈感。
嗯，我其实蛮在意，就是你前面其实也提到说提问者想要回家的这个倾向嘛。
嗯，
这好像也是一个会让提问者想一想此路不通的一个选择。如果要休学回家的话，提问者说如果要休学回家的话会跟父母吵架，说我不读书能做啥，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如果要回到学校呢，就是在学校也没啥好朋友，内心空虚，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他在这里提问者又再次写到说我就是好想回家，好想回家。
嗯，
然后再加上提问者在后面一点的位置说到就做这些破事，处理这些破关系啊，就我在想提问者想要回家是干嘛。就除了我刚才会想到说好像要就往前倒一点去，等一等，也许是你所说的对于面向以后的生活的准备也好，还是等一等，他好像还要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自己，或者说探索自己的喜好，或者再整理自己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想法也好。就回家是干嘛？就好像提问者在描述当中写到的内容与此有关的话，我想也许是跟那个，哎，提问者所写下的文字所呈现的现象不同，也许是正好相反的事情。比如说也许爸妈不会跟他吵起来，因为他有休学或者退学这样的想法。也许对于读书这件事情可以有更充分的讨论，比如说去试着了解提问者在上了大学之后对自己所学的科目有了了解之后他自己的感受是 怎样的，或者说他自己会有一些怎样的想法，也许是新的想法，也许是基于对自己的处境有更多了解之后的新的想法，也许是提问者所说的为什么要这样，让我这样，我不理解的那个理解，也许提问者也希望有更多可以了解父母对于他的期待，更清楚的理解，也许他也希望父母能够对于他的处境跟想法有更多的理解。也许提问者也在学校期待说能够遇到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可以了解他有多累、多辛苦、多烦、多不开心，在面对自己不感兴趣的学业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去获得一些在友谊上的支持。
是。如果有这些唤醒的话，可能那个麻木，因为那个更像是一种阴霾，好像才能逐步性的一个清散掉，好像那种空的感觉可能才能有一个相对敦实的或者鲜活的部分，在里面填充起来。
生出来，好像是生出来的那个过程。
事实上，提问者所呈现出来的，很像是一个现实层面的，就是来自于精神分析的一个概念，叫做退行。就是你刚刚所说那个回家的时候，因为当他在新发展出来的环境或者关系里明显的受挫的时候，他只能往前一个让他感觉还有所胜任、有所掌控的那个环境里边，因为相对来讲，那个可能起码因为你刚刚所说的时候，我会关注到他说会跟父母吵架，但听起来那个是一个就是有交互的，就是他用的是吵架。事实上来讲，在你读第一遍的时候，我那一刻会有一个好奇，因为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会被父母吵，会被父母批评，但他用的是吵架，好像那是一个他也可以适当去表达，即便对方不见得是能够听得懂在说什么，但他是可以去表达的。所以对这一刻会感觉得到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好像就是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本就应该有的，比如声音，跟其他人的这种交互，面对一些话题或者议题的时候可以去讨论。而他最后所说到的，除了吃，就是做这些破事处理，这些破关系，好像这些都是一个负面，就相对来讲是负面性的。而像你刚刚或者是我们刚刚所呈现出来的大学本应该会有的这种积极的、阳光的，或者是就像加引号找到组织了，找到这个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的这个场景里，仿佛是在他生活里是消失掉的，或者是并没有发生的。
嗯嗯，吵其实还是一件好事。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说原先去选择大学的专业，或许啊，其实会让我想到那个外骨骼的替代，我比方所说的，或者说，我们通俗点来讲，其实有点像是我没多想，就别人说什么我就去做了。
嗯，
那个替代是这么发生的嘛？常常是这样啊。嗯。或者不是基于自己的了解所做的那个事情，其实多少都会有这样的意味。嗯
嗯嗯，
我在想，如果原先选择专业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啊，被替代啊，被倒置啊，什么之类的，而如今其实提问者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我相信如此啊，要不然他也说不出来说我不喜欢不感兴趣这样的话。
嗯嗯
嗯嗯，所以我在想，好像也确实会让我想到说，吵其实是或许也有机会能够去让提问者如今已经对自己产生的了解有机会被对方所听到。
嗯嗯嗯嗯嗯嗯，事实上刚刚我们谈的这个部分，我会突然间想起个作品。嗯
嗯，
就是等待戈多。
哦，
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刚刚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似乎这个提问者也处在了那个等待者的位置之上。
嗯，等待什么呢？
嗯，就是那个等，好像就变成了挺，或者说熬，就是煎熬的熬着。
嗯。
好像这个部分使得他所面对的这种处境，嗯，仿佛失去了这种生动性的鲜活的那个部分。嗯，就像他所描述的，好累，麻木不仁，内心空空。但从另外一个位置之上，就是如果我们相信希望是由外界环境所赋予而来的，或者说是需要去等来的话，那好像就变成了这种就是被束缚、被所谓的捆绑在这个环境之下的。
嗯嗯。
也许，怎么讲？也许没有谁需要他等，他也不需要等谁来。
嗯，如果说你会感受到似乎他在一种类似等待的状态的话。嗯，也许也和你注意到那个吵架有关啊。我可能会想到的是等待还是被理解吧，或者说被看到。
嗯
嗯。嗯。以争吵的方式，也许我们也在表达着什么东西。而表达的这个动作本身其实也包含着说我表达的内容有机会被对方听到，或者说被看到，或者被理解。
嗯嗯嗯嗯，
我想有没有可能这其实也是，嗯， 就提问者会在上了大学之后就面临学业的困境的情形之下，首先会想到回家这个动作。
嗯嗯嗯，
就好像那是一个这个困境的核心的起点。也许这个困境是来自于说原先我对自己还没有很多了解的情形之下被替代的那个结果，我如今看到了，就我想要把这个结果翻盘或者说推开，把那个替代的内容拿出去，然后重新回到说我可以渐渐的以自己的方式做好那个准备，对自己有更多一点的理解，或者说让原先或许啊，或许促成那个替代发生的其他相关的人也能够了解到底提问者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而有这些理解之后，或许也会有机会去跟提问者一起去重新去做那个出发的准备啊，或者再多做一点出发的准备，再次出发的准备。我想这也许是对于提问者而言回家的那个意义。
嗯嗯嗯，
如果说提问者很明确的写到说好想回家，而相比较好像对于正在学的那些科目和专业的时候是很不喜欢，不喜欢，不感兴趣，好像那个是没有意义的，而回家其实是有意义的，对于他来说。
嗯嗯
嗯。也许我对于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没有更多想说的了。
嗯。我这边也是。
嗯，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 Slow M， 我是白龙天浩。
我是李阳。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你点赞、评论、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和建议或意见，或者想要分享你所关心和在意的事情，可以通过节目描述栏里的邮箱发邮件给我们。现在你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 Moon FM、 苹果播客、 Spotify、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s 等平台订阅并收听 Slow M。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拜拜
拜拜。